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的高兴我们又能够再次在云彩飞扬相会。你知道吗，白云常在想啊，究竟谁会在这个时刻守在收音机旁？我也会在猜想，究竟谁会在这个时刻打开您的 CD 或者打开您的卡带，来跟我们一起共享这样的一个时光呢？当我没想到有您跟我们在一起，我心中就好感恩。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他有他的故事。那么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里边呢，我们就交织着把这样的故事勾勒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不仅仅是一朵朵的云彩，也不仅仅是一片片的云彩，你知道吗，常常白云所感受到是整个美丽的天空，这是属于你我的天空。云彩所透出来的光跟热，引导并且温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总是告诉我们恩典永远存在，并且恩典是够用的。其实在绝望跟盼望，忧伤跟喜乐，黑暗跟光明，或者害怕跟刚强，我常觉得这个中间只是一线之隔。而这个一线是什么呢？这条线就是恩典。当我们能够跨进恩典的门，当我们能够走上恩典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生命是有一个不同的风采。那么在今天的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要带给你一个恩典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许秀云姊妹，她要亲自到节目中来告诉我们她怎么样走过一个出死入生的恩典经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秀云姐妹，非常的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亲爱的听众，大家平安。
是，我想我们已经听到秀云在跟大家问候哈。秀云，可不可以请你啊，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啊，你目前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呢？
我现在目前是在平镇崇真堂教会担任于总务的干事。
是，那这个就是你目前自己所属的一个教会啊。
对，
你在这边当干事多久了？
我在这边当干事，正式的干事已经快两年的时间。
那之前呢，是先是实习干事，还是说
之前是代职的、半职的侍奉？
哦，就是你自己有工作，然后也在教会中跟牧师啦、跟同工一起来配搭。哦，然后后来成为正式的干事啊。
对，
那你这个干事主要的工作是内容是哪一些呢？
我主要的服事是带小组，我目前有三个小组，然后一个长青的团契。长青的团契有一个行政的同工与我们之间的配搭。那小组以目前现在两个小组有分别出来小组长跟实习的组长。
每个小组大概有多少人？
每个小组差不多有超过11个人了。
所以如果三个小组来讲的话，最起码有可能三十几位啊，然后再加上长青的团契啊，哦，所以秀云其实你要去带的人不少哎。
其实感谢主，我们的同工，我们是以小组为主嘛，哈，
嗯，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有两个小组，有小组长，他们小组长他们都会分别去关心，
嗯，
那我就会比较对这些的小组，我压力就可以交给小组长，哈，
嗯，
那长青团契嘛，我们主要关心的同工大致上就是同工。那同工会去关心于这些的年长者，主要的一个对象，我们的就是说，要是说这些年长者的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没有来聚会啊，那我们就是要直接于去他的家做关怀跟探访，这一方面会做的比较多，
嗯，
这样
是，我想年长者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关怀跟探访哦。那听起来好像你自己还带一个小组11个人哈，那你这个小组的成员大概都是姐妹吧哈？
我这个小组是属于都是姊妹，我们是利用礼拜二的早上聚会。那我这个小组是比较一个特别，就是比较多族群。这多族群的当中里面，我们是用很多的时间陪着他们走过来的。
你说多族群是什么意思？你这边的成员里面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种族吗？
对对对对对对，
嗯，有些什么？比如说
，有从国外来的啊，有原住民啊，有闽南人，有客家人，
嗯。所以我刚刚听到秀云姐妹说要陪伴，我想特别有一些从国外来的姐妹在这个地方生活也是不容易啊，
嗯，
可能他们连国语都不是很熟，不是很能够熟悉这样的语言，对不对？还有文化生活习惯的这些。
其实讲到这一点，我是蛮感谢神的哈，
嗯，
因为我是一个很基层，然后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哈。
嗯，可不可以说说您自己的学历吗？
我只是国小毕业
哦，好，是，
那我觉得说神可以让我去服侍人的，我觉得我很感恩哈。
嗯，
那我就尽量把我知道的、我懂的，我去教他们哈，跟他一起去学习哈。那我们陪着这一群的姊妹，就是要让他们也很有渴慕的心要去追求，于说要认识中文。那我觉得他们有那个心，那我们就陪着他走哈。
嗯，
我们就是陪着他读，然后陪着他们这样子一起来建立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
一个建立关系里面，我相信里面有很多他们生命或者他们的环境里面的需要啊，那你自己这样的服侍有多少年了？
这样子的一个服侍我已经差不多17年了。
17年，那你信主有多少年？
我信主差不多是这样子。
也是17年。
对。
所以你等于是一信主你就开始服侍了。
对。
那白云可以问问看，你服侍到现在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去处理人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难的。我不知道秀云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从信主到现在，我觉得说服侍人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哦，但是你去在面对的问题来的时候，尤其是人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心会痛，
嗯哼，
但会觉得说我们好像里外不是人，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又觉得说上帝的恩典够用，好，那我觉得服侍神也有酸也有甜也有苦也有辣
是，我觉得不容易啊，一个这样的姐妹能够一开始信主然后就投入这样的服侍，并且中间的酸甜苦辣正如你所说的，可是你还是觉得能够服侍人是最甜美的事情啊。
对，
我相信一定有你自己生命的经历哦。那秀云谈谈看你是怎么样状况下信主的？
我是在一个 经历到一个从婚姻里面丈夫外遇，然后儿子死去的时候，我才认识这位上帝的。
是，听起来是人生走到最绝境的时候。那秀媛，在这个之前你有听过上帝吗？有听过耶稣？
从来都不曾听过人家讲说有耶稣这件事。
是，可不可以介绍你自己的成长背景好吗？
好，我的成长背景是在一个佛教道教一贯道的家庭里面，甚至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都还是当乩童的。那我20岁嫁过来这个平镇的时候，我这一边又是一个大家庭，那公公婆婆也都是信佛教道教的一个家庭，双方面的家庭都是非常虔诚的道教。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就是佛教道教。
是，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你们家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那你结婚以后，那你的生活婚姻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跟在夫家啦，或者你的丈夫啊，
在夫家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是非常的大的齁。因为我夫家的经济状况不是非常的好，那我们需要付出蛮大的一个体力去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家庭经济是由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负担齁，去担任这个家庭当家齁。那我们所承接的就是很多的压力。
那那个时候你们的工作是做什么？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我是开成衣厂，我的先生是做模板。
所以就是每天要很辛苦很劳力的这样子的工作来维持这个家。
那时候我不仅白天要顾工厂，我晚上还要到中立去做生意的。我在中立还有开了一个店面在做卖衣服。
是，
那我的先生是做模板，那时候景气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收入。那家里的经济状况都要由我每一天去做生意所拿回来的这些的钱才够于我们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生活费用。
所以好像全家这个大家族的这个生活都是靠你这样的一个收入来维持。
对，
好，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那你跟你先生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好吗？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婚姻状况里面，因为我每一天晚上我都要忙到很晚，而且他很空，他晚上时间他就很空，因为我要忙到很晚，
他
很空。
他不帮你的忙啊？
因为他对这个他又不懂。他就载着小孩子出去玩，然后就在那个时候里面才出了状况的。
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是跟着女孩子，刚开始就是朋友嘛，然后就到后来就有一阵时间让我知道的时候，他也就承认这件事情了。
那时候对你来说打击很大吧？你听到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怎么样？
那时候我的脾气是会在比较爆炸型的了。因为给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他分析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没这一回事。
他不承认。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愿意去追究到底，然后我就去找出他的证据出来，那后来就承认这件事了。
是，所以我刚听到秀云说你的脾气是爆炸型的，我想爆炸型的人在这种状况里面一定是那个炸弹大爆炸。
对，
哇，那时候你们的情况怎么去处理？
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他知道他做错事情了，然后只有我吵他不吵。
他不回应你。
对，
那你这边一直生气一直吵。
生气。那时候生气的时候，我变成我的个性 我是很消极的人，
是，
然后我又很会钻牛角尖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整个人我就好像要崩溃一样哈，嗯，那我需要靠的酒跟安眠药我才可以睡眠的人，
是，嗯，那个时候你还是继续这样子每天的工作吗？那么大的工作量？
我那时候还是一样照常工作，
嗯，
我在怎么样的心情不好，怎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还要持家，
是，
我还要面对的家庭就是，
嗯，
因为大是大家族，我都还要起来煮饭。
是，那这样子吵有没有用？对你们的关系或者对这个家有没有改善呢？
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你的丈夫还是继续有这样的外遇的状况，那你这边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就是持续这样子啊，
嗯，
我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喝酒，然后过日子哈，
嗯，
啊，白天就是工作
啊，嗯，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因着经济状况不好哈，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后来工厂就收起来了，工厂收起来了之后。我就没有上班了，
嗯，
没有上班，我就到工厂去上班，
到别人的工厂去。
对，
哦，那你那个去工厂上班，你还住在家里吗？还是说，
还是一样住在家里，嗯？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变成我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我也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说话，
嗯，
因为我比较容易。消沉容易钻牛角尖，我也不愿意去把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去讲给人家听哈，
嗯，
所以我变成没有讲话的对象，
是，
所以我好像就是自己想的自己对，
嗯，
然后我就一直转不开来，
是，
我曾经吃过非常非常多的安眠药，想要结束自己。
嗯，
我也不知道说吃了那么多的安眠药为什么睡了两天又自己又醒起来了，
嗯，那醒起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
没有感觉怎么样，觉得说还是一样问题存在，
还是在那种状况，
对，
还是很悲伤很消极，还是不知道该如何。
对，
那白云刚有听到说你的儿子的过世，这又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在这个儿子过世是，嗯，小孩子一方面也爱玩哈。那时候我们夫妻闹分辨的时候，他就离开那个家哈。
儿子离开家，
对，儿子离开家，嗯，
他觉得这个家他也待不下去。
我不知道他的心里面想怎样，
嗯，
但是他就离开这个家。跟同学去海边玩，因着去救同学，然后就给海水流走了。
哦，在海边玩的时候，嗯，被海浪给冲走了。
对，
那个时候你儿子几岁？
他16岁。
哦，那个时候你得到这个消息，对你来讲简直是雪上加霜哦。你的情形还能够受得住吗？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听到小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好像眼泪就是往肚子里面吞哦，变成我不会掉眼泪，嗯。那我那时候小孩子失踪了两天才找到的，
嗯，
那时候家里的人也都没有讲话哦，
嗯。
那当孩子找回来的时候，
嗯，
他的爸爸还是哭得很伤心，
是，哦，
那我的伤心是。我的心里面是好像在滴血一样，
嗯嗯嗯，
但是当这个孩子走了以后，我就觉得说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盼望这样子，
嗯，
但是我的女儿就一直鼓励我，
嗯，
我的女儿是最大的，
比这个儿子大，
对，
嗯，
我女儿就鼓励我，
嗯，
她就觉得说嗯，他还有我哈，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
嗯。
但是那时候我的心， 我相信我就是不会去形容我当时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的痛这样子。但是我没有人可以好讲。
是秀云，那个时候我想除了那种心痛滴血以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责怪自己或者是责怪谁的那样子的。
我会责怪。我会责怪说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会彼此之间能够多体谅一点、
嗯、
啊，甚至于我会怪他爸爸说为什么你都不负责任、
嗯、
但是我觉得说这些的责怪好像都太慢了。
是那有没有在那个时刻你会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的来过，或者能不能够有一个路让我们能够恢复一个孩子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都没有了。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意念在里头，有没有想说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好像从来都不曾去想过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说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么样的苦。
是、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是，
为什么我会得到的就是说今天的婚姻会变成这么样的苦。生活中苦没有关系，但是夫妻本来就是应该要互相彼此的说你尊重我这样子。
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从里边出来。当白云问秀云说你觉得还有希望吗？他的头一直摇。我想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什么都看不到。在眼泪中，在这种伤痛中，他怎么能够走出来呢？音乐之后，许秀云姐妹的分享。
是我抬头高昂， 重新的你，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
在飞扬节目，白云为您采访的是许秀云姐妹，她怎么样能够出死入生，蒙神的恩典。那么秀云，你刚才跟我们提到你16岁的儿子就是突然之间被海浪卷走了，两天之后才把尸体找到。那你跟你丈夫的婚姻的关系，在那个外遇的里边，你已经觉得人生根本都没有希望了。那我想在你里边是有伤痛，有愤恨，有不明白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那之后你有答案吗？
在那个时候我是在工厂上班，
嗯，
但是我每天就是哭哭啼啼的，
嗯，
我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你一面工作也一面在哭。
对，
是，
嗯哼。那后来我有一个同事就坐在我的后面，他就跑来问我说，你怎么看你每天都这样哭啊？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不明白啦，齁。他就说，我带你去见一对夫妇，他的人非常的好，他可以帮助你。我就说好啊，
嗯，
因为我答应他说好，是我以前去寻找了许多的人跟所谓的神明，他们都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
是，
那我一听到说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当然要去了。
嗯，
结果我那天晚上我就跟着他去，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只是当听到说有人会帮助我，会听我讲话，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我去到那里，就有一对夫妇接待我，这对夫妇就是我们现在的温永生牧师。我们的牧师他就问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心中里面的苦。我那时候就把我心里面所有的苦就跟他说了，从来都没有一口气可以把我心里面的苦跟那种的伤痛全部而讲出来这样子。那后来牧师就静静的听我讲我的心里面的痛苦，牧师就跟我讲说，我也不能帮助你，但是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你，你愿不愿意？ 我跟他讲说我愿意，因为我从来不曾听到说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但那时候牧师就带我跪下来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要接受耶稣，耶稣的帮助就领到你了。后来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就接受了主。当牧师为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心中里面从来未曾的那种的平安完全领到我的身上里。我那一天开始，当我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传道人，才知道这里是教会。我就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晚上开始，我信了耶稣，我那心中里面的平安。我原本一直需要靠的很大量的酒，很大量的安眠药，我才能够睡一点点的时间而已。但是当我接受了耶稣的那一个晚上，我就开始没有吃安眠药了，我可以一觉到天亮。
嗯，是，我想那个平安临到你的时候，然后你回家，那在那个时候你就决定我不要吃安眠药了，我要靠耶稣能够睡觉了吗？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能够睡，能够好好的能够睡觉。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可以说说那天晚上的情形吗？
觉得那天晚上我还没有到教会的之前，因为我拿安眠药是要跟这个老板先预约，先跟他拿，因为我拿的药物都是拿的比较多，因为我跟他吃他的安眠药其实吃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哈。我们变成彼此之间，他就觉得说我吃安眠药只是可能就是睡不着，我需要靠这个安眠药，我也没有正确，他也不了解我的状况哈。已经跟他约好今天晚上要去拿安眠药，但是我那时候接受了耶稣之后，我要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用走路回家，我那天也居然说我忘记跟老板约好要拿药的哈。结果我那天晚上回去也没有药好吃啊，那我也忘记这件事情了。牧师有教导我们的祷告哈，我就睡前我就有祷告，然后结果我就真的就没有吃药，甚至于连酒我也没有喝。
嗯，
因为酒大致上酒我们家都有，但是我就是没有去喝酒，也没有吃安眠药，就这样子。
结果你一觉到天明，
对，
哇，那以前你吃安眠药喝酒，你说只能够睡一点点的时间，那你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心中感觉什么？
那天早上起来的感觉，我当然是第一个是献上感恩哈，我就知道说这是上帝帮助我的哈。我在那天的晚上下了班以后，我一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参加祷告会，我就感谢神，我就是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就是因着这样子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中呢，让我这么多年的脑神经衰弱，就居然就这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就不用靠这些药物，我就可以睡觉了。
哇，真是好喜乐，
对，
能够这样子，就是人生中你会发觉，本来你一直摇头说我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可你现在看到一个出路，开始就连你那个睡觉先解决了。
对，
那你开始参加祷告会。
对，
我相信这也是你整个生命的一个转弯的开始咯。
对，
那继续还有更多的不一样改变在你的身上。
嗯，
那秀宇你可不可以说说看，接下来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在你的身上开始工作？
其实因为我觉得说我什么好像都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很愿意去做。但是牧师他常跟我们教导说，圣经里面有写过一句话，说就是在哥林后书八章十二节写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当我听到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愿意去试着去做，但是当我越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做人的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教会很早就做小组的工作了，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觉得说神就是很奇妙，借着我去服侍这一些人的时候，就让我去看到说他比我更可怜，然后我的生命就能够得着于说被更大的激励，我越感恩，那我越感恩。但是当我越服侍神的时候，我就越喜乐。那我觉得说神就在这当中里面，就从那一种的以前，我们教会有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们都会笑我说，秀文姐以前是来到教会是一张的苦瓜脸那现在不是，现在是一个苹果脸哈。那我会觉得说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跟那种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产生于在我的生命中里面，在服侍的当中里面，神就改变我的脾气，改变我的脾气。有一次回到娘家的时候，我都没有吃安眠药，也没有喝酒，那我就跟我妈说我信耶稣了，那我妈就看我的改变，我妈就说好啦，你去信好了啦，不然你这个个性齁，父母亲都管不动你，只有你的耶稣可以管动你啦。你就去好好去信好了啦。你要是没有信耶稣齁，你齁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脚啊，一高一低的那个就是你啦。就是我会发疯啦。我跟他说我会变成疯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除了妈妈体贴于我，体谅我的过去那种的苦的时候，我觉得说相信说只有上帝可以了解我。
是。
那我觉得说我娘家的人没有反对我的信仰。因为我妈妈也看到说我们的家里面拜拜拜的非常非常的大齁，非常的迷信。但是我妈妈也看到说我们的家里面都是一团乱。我接受了耶稣以后，我妈妈是第一个赞同我信耶稣的人。
是。我想其实妈妈最了解女儿。
对。
她很能够知道这个女儿的改变在哪里。
对。
那个除非是神的力量。
对。
那秀云，刚才听起来我觉得你实在也是在那种服侍别人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被医治了。
对。
哦，你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可是神给你的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那我觉得这个医治齁是一个很奇妙的，因为你过去的那些伤痛，丈夫的背叛，儿子的突然的过世，我觉得那个都很需要很深的医治。你可不可以说看你这个部分神怎么样来医治你呢？
我觉得说对于一个婚变你面对的孩子的过失，一二连三的所面对的这些的困境的时候，我觉得说要讲饶恕不是那么的容易。我曾经试过很多的方法说我要去饶恕，我要去饶恕对方，我要去接纳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办不到。但是那种的办不到，我觉得每当听到那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于我会跟别人讲说你不要再提起他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说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说有一次我有参加一个特会，我不太愿意去参加，这是一个内在医治的，但是我没有那个预备心。但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对我很有负担，那我们的同工就为我一直祷告，希望我能够去参加这个特会。本来他说要叫教会的姊妹载我，那我就说不用了，我自己骑车子去就好了啦。那天又是下着大雨这样子，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我就边骑车我就边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下这么大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特会？那一定要参加这个特会，那你又要让我做什么？ 你要向我说什么话，这样子哈，就边骑车就边祷告。然后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变成我会唱诗歌哈，我就变成很喜乐，我就唱了诗歌。然后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一打开那个门呢，我觉得说一股的圣灵就往你的前面这样子冲过来。我一进到那个门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一直掉，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上帝那个时候就让我一直哭。那时候开始还在安静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但是那时候有在敬拜。我当时我都不知道上帝在我的身上要做什么，但是上帝就让我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让我看到说，那我去看到说我内心里面那种过去的那种的隐藏在我心里面的那种的痛，是我从来不曾去想过神那天的聚会里面就一直挖我里面的那种的，从那内心里面一直挖，挖到那种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痛。我就上帝，为什么你要去让我看到这一些的那过去的伤痛这样子。但是从我整个聚会里面，神就让我一直哭。但是当哭完的时候，圣灵那时候是非常的强，他真的是把我的心里面那种的痛都全部都挖出来。那天晚上在聚会的时候，后来敬拜完了，牧师开始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了圣经的经文里面，就用以赛亚书61章，就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那一天的牧者就用了这句话，用了这些的经文向我们说，神要使用我们。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不够，因为我觉得说，我说上帝啊，你这样子把我的心里面的痛挖得这么样的深啊，我要怎么办？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我是跟上帝这样子呼求的，我是那时候痛到我的心，整个心都这样子，整个人都这样子弯下来哈。那后来领敬拜的同工就开始领敬拜，然后上帝的爱，那时候上帝的爱就临下来了，上帝的爱就临下来，那上帝的爱就这样子的一直在抚摸你那种的所挖出来的那个坑坑洞洞，上帝的爱就这样子填满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我就开始敬拜的时候，我觉得说神的爱就浇灌下来，使我那种的伤痛就好像忽然间就没有了，忽然间那种的伤痛就没有了，就一刹那就那种的释放的灵就完全这样子，好像一块石头这样子从上面高高的举起来，这样丢下去，这样子那种的伤痛就一下子就全然都没有了。那我觉得说神那天就在这件事情里面就全然的医治了我。我觉得说这是我以前所看不到的，是一种的伤痛，是一个伤痛，但是神知道我的痛在哪里，神知道我的痛在哪里，神就借着那一天我不愿意去的聚会里面就医治了我。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那神说他要用膏膏我，要让我去传好讯息给贫穷的人。我觉得说神在我的身上里面一定有他更美的旨意要在我的身上里，因为我相信说神他医治了我这件的事情，他必定有他更美的旨意在。
是，秀云， 我相信神不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特会啊，就一次彻彻底底的处理了你里面的那个东西啊。那我觉得其实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应该也是每天每天不断的，对不对？白云，记得你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陪伴一些姐妹啊，你现在有带三个小组，还有一个长青团契啊。那 我想更知道，就是说你从信主开始你就去参加祷告会，然后你怎么样从一个每天的过程中来经历神呢？
我会觉得说亲近神是一个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哈。因为我们有推动于读经的运动哈。那我们最近的几年里面，我跟自己立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起。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哈。那时候开始我就从六点开始起来灵修。但是我觉得说神不是只有那要让我六点而起来，因为我觉得我说我六点起来我自己的灵修会不够时间。那我要求于自己我一定要突破很多的困难。我会觉得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以及在我的服事里面要得着于力量，需要建立于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就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也一直在半逼着自己一定要早起。然后我觉得说神就是这么样的爱我们。我最会赖床，我就是闹钟四点半一响我就一定还要赖一段时间。神就帮助我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我就跟上帝立志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说我今年要大量的去读圣经。因为我们读新约旧约今年是读完一遍，那我到现在我已经读到马拉基书了，我已经快要结束于读完一遍的圣经了。但是我觉得上帝的非常的奇妙，当我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这个小儿子还在当兵，八月份就回来了，但是前两三个礼拜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们一个传道人，就去带他决志，他还很高兴的决志了。我觉得这是上帝恩待我们，上帝安慰了我们的心了。
是，所以秀云，我相信你真是经历神哦，不但是在一次，而是在每天的持续的当中啊。那么我知道你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那你自己走过这一段的路程，那对你的服事或者对一些的伤心的人，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会跟他们讲，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里面所摆下的不一定都是一样，纵然是同样一件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方法不一定都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我会陪着他们，我会陪着他们，不管他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愿意去陪他们。但是我会去鼓励他们，会为他们去祷告。我觉得说我们的周遭的人同样的在这些的问题里面，但是上帝过去从我那种的环境里面他救拔了我，同样在我周围的这些的人的当中里面，神就是要让我去成为这些伤心的人他们的帮助。但是我知道说我不会去做什么，但是我愿意去陪着他们，不管是他们是哭也好，他们笑也好，我都愿意去陪着他们。
是因为你自己走过，你深深能够了解这些人的需要，所以在你陪伴的时候你那种心里面的感受更深切。那你在陪伴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走过来，你知道是有路可以走， 一个人在神的里边是有盼望的。我们非常谢谢许秀云姐妹所带给我们的分享，感谢主。
耶稣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够救我。谢谢许秀云所带来真实感人的生命分享。是的，那降临在许秀云身上的灵也一样可以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耶和华要用他的膏来膏我们，叫我们能够传扬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耶和华神要医好伤心的人，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要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赞美音来代替忧伤。亲爱的朋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白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困境，有没有什么样的需要，我都很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交流，让我们成为空中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也可以彼此带导的伙伴。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到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什么叫做分享的喜乐加倍的多，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那么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秀云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您可以给我们索取这个见证的 CD 或者是卡带。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传真，也可以来信跟我们联络。那么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那么您的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节目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 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